每一年我们不是在圣诞节才纪念或者说庆祝耶稣的降生，其实在我们整个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应该想念这位曾经按着神的应许降世为人的这位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一同来先念一处圣经，这个圣经就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二节到十一节，我们一同来念。约翰在监狱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将要来的是那位就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另一位呢？耶稣回答他们，你们去把所看见所的都告诉约翰，这是盲人看见，瘸子行走，麻风病人得洁净，死人复活，穷人继续啊，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耶稣就对众人谈到约翰说，你们从前到跟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看穿丝纹衣服的人吗？那穿丝纹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是先知吗？是的，我告诉你们，他比先知大多了。这个人就是看了，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为你预备道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儿女子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是约翰大，但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很抱歉，老眼昏花啊，那个荧幕的字我看不清楚，这里好像没有工作啊，看看这里啊，因为我看这里应该比看那边清楚了哈，谢谢。好，这段圣经其实在降临期里面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哈。这个约翰他呢在那个场景里面是一种困难啊。弟兄姐妹，你没有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时刻啊？你明明相信神、服侍神、跟随神、敬畏神，但当环境险恶、际遇坎坷、人生在困锁中面对极大考验的时候，你会不会开始有点怀疑呢？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对吧？因为人真的有时候很难在面对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完全处境处变不惊。当然我们是有信心，但是你看见有时候真的不容易的啊，我们会问神真的还在吗？如果神在，为什么会这样呢？啊，真的，他真的听见我的祷告吗？好像神没听啊。到底我走的路有没有走错啊？等等一些怀疑的声音就出来。今天的经文呢，非常宝贵，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就如施洗约翰，耶稣亲口称赞他比先知大，妇人所生的一个最伟大的人。他也曾经在黑暗当中怀疑耶稣啊，所以这段圣经不是要记载出来要羞辱他，而是要给你还我极大的一个安慰啊。真正的信心不是没有疑惑，而是在疑惑当中仍然来到耶稣面前。所以首先呢，我们想到信心的人也会有疑惑，我刚才说人之常情啊，在圣经里面 圣经说，约翰在监里面听见耶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为什么约翰要这样呢？因为他等不来了，因为他心里面非常的焦急，到底我现在在等的就是这位耶稣，还是还要再等另外那个才是真正的弥赛亚呢？他有一点疑惑。耶稣明明来了，但是他这种疑惑他不明白，所以呢他就找人去问耶稣，所以这个是这种背景。所以施洗约翰是为主预备道路的，是耶稣的先锋，对吧？耶稣没出来之前，上帝先差派约翰走在耶稣的前头，是为主铺直那个道路。他走在前面不等于他比耶稣重要，当然耶稣那么重要，出来先有一些准备，好像你看见今天有一些怎么政要人物啊出来的时候，前面肯定就是有一些我们叫这个铁马这些警察在那边开路因为你看见这个情形就知道后面有一个重要人物因为重要人物不会走在前面的肯定有人先为他开路所以约翰就是这种角色。但他呢还是好像不明白他开路要来的这位基督好像明白，但是他也不太明白他自己在真理的当中，当然他站立得稳而且呢为信仰的缘故被关进监牢里面。他可能认为如果弥赛亚来了吗，他必定按他的意思呢施行他想的那种公义赶走敌人使他得释放这才是一个弥赛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耶稣不是没有做，只是时间上没有按约翰所想的那一种怎么耶稣不单只没有去监狱里面拯救他释放他，反而默默继续好像做耶稣认为他要做，当然耶稣认为重要他才做嘛不然的话如果拯救这个约翰是最首要的任务，耶稣第一个跑进去拯救这个约翰，对吧？所以约翰真的非常困惑甚至呢就约翰发现耶稣为什么不单止没有来拯救我，反而呢向那些西亚我们以色列人的人来传福音他就更不明白了他在黑暗当中，在等候当中甚至在痛苦当中发问这样的一句话，那将要来的是你吗？到底是不是你啊？我有没有看错啊？是你还是别人啊？我要不要在你以外等候别人呢？这就是约翰的疑问这个带着一个疑惑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困苦当中被关进这个不自由的监牢里面，不单只是肉身上是这样，心灵里面有时候我们都受着这种的困苦，一定会先想到自己最切身的利益所谓自身的安全安全主不是要来帮助我的吗？耶稣不来帮助我，好像耶稣就不存在不真实一样如果他存在的，为什么他好像看不见也不知道我的需要，没有来帮助我呢这又不会有时候是你心里面一种疑惑这个约翰呢他心里面有什么呢在这种环境的难处里面发出这种疑惑的提问还有呢都是非常失望，因为有错误的期望，他以为弥赛亚来是要马上赶走仇敌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门徒遇见复活的耶稣，他们就问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是现在吗意思说他们一直想，因为耶稣如果是弥赛亚，他儿子胜过死亡，他不是时候要带领我们来推翻罗马政权吗就是他们一直想弥赛亚要做的是这样的事情耶稣没有正面回答，耶稣就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城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像耶稣答非所问这样耶稣呢就是跟他们讲得很清楚的他们那种期望不是神的心意， 耶稣不是不管他们，不理睬他们，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按神的意思来想神所做的事情是什么。而且呢，因为他不理解，不清楚弥赛亚第一次降临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耶稣第一次来不是用一个君王的身份来，他反而是一个非常柔和谦卑，他是一个戴罪羔羊，这个在人来看呢，真的非常看不上眼的，哪里是一个君王的形象。耶稣第一次来，他只是要除去人没有办法除去的罪，要做我们心中的王。如果这个事情没解决，耶稣第一次来要做地上的王是没用的，不是政权，不是一种什么社会制度能改变人心。耶稣来要解决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他的救赎解决人里面的罪。如果这个没有解决，做什么是根本不符合弥赛亚要这个来到这个世界要做的事情。所以当然他也面对很大的挫折，这个可以理解的，心灵深处的一种挣扎，所以可以想象当时施洗约翰在那种环境当中，他实在是不容易的，这就是有时候我们说信心我们不是没有，但是信心怎么能坚定，真的我有时候有动摇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有时候很容易被很多事情的出现来影响，到底神是不是在掌管在看顾我们呢？好像最近香港这个大火，也不单止香港有些灾难，世界上太多不同的问题了。所以很多人如果当然看这些问题，你就会产生对神很大的怀疑，神根本就不真实，但是这个是因为他们想到这位神不是按他们心里面要的那个神这样的出现，就会有这种抗拒，有反对，不接受，等等，我们信心真的会有时候动摇，情绪有时候我们真的会下沉，因为人很脆弱，我们的心情等等。所以你发现现在现代社会里面有更多人有那种一个精神方面的毛病，这个情绪的一个这样问题，还有理智上会迷糊，真的想来想去想不通，到底问题是什么呢？怎么解决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以致他的盼望会模糊，本来很有信心很有盼望，但是一面对冲击，整个人就可能会垮下来。但是你看见这里是约翰的宝贵地方在哪里呢？他带着疑惑来到耶稣面前，他没有办法去啊，他是派他的门徒出去见耶稣，他不是在疑惑当中离开耶稣否定耶稣，没有，有时候我们想不通的事情你不要那么快下一个定论，如果你在追寻信仰的过程里面，你觉得这个事情想不通如果你用你的理性来主导很多真的你想不通的，但是你想不通的事情不等于不真实，也不等于那些事情你不能接受，凭信心去接受，不是因为我们想不通我们要怀疑就离开耶稣放弃耶稣。我想我们没信主之前可能都不是那么一帆风顺那么顺利，我们都遇到生命里面不同的冲击。现在如果你发现你的生命活在一种艰难里面，你要做的是什么？真的来到耶稣面前，不是在疑惑当中否定他离开他，这个就是约翰宝贵的地方，他是有怀疑，但是呢他要问个究竟，就到耶稣那边找到一个答案，对吗？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真信仰， 面对各样的困难，我们不放弃。你在追寻信仰的过程当中有不明白，不要紧，继续来到耶稣面前寻求明白。然后第二，主的作为能坚固我们，主的作为能坚固我们。你发现当约翰派人去见耶稣，问到底我们是不是要等得顺利啊，还是要等别人呢？耶稣没有怪责他，哇，这个约翰你干嘛，你要这样来怀疑我，而且呢要派人来看是不是我就是那个已经来的基督，所以呢耶稣如果是人的可能就怪责这个约翰，对吧？你怎么可能这样没有信心的，这耶稣没有，他反而怎么说呢？就他们传话，你们回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因为约翰看不见嘛，可能他听见耶稣在外面做什么，现在呢自然派人来见我问我了。耶稣就，透过约翰所派来的人，传达让约翰要知道的事情，因为约翰没有办法看见耶稣在外面所做的事情，所以就提出六样的事情，有没有？傻眼的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得洁净，耳聋的得听见，甚至死人复活，贫穷人听见福音。哇，耶稣就是讲这六样，就是耶稣，不是没事情做，也不是没有想到约翰，但是他在外面，所做的事情，可能这个约翰就不明白，为什么你认为这事情比拯救我重要吗？所以耶稣只是这样说的意思，就告诉约翰，我没有按你的意思去拯救你，不等于我没有想到你，反而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我要在外面做这些事情，这不是随便选的一些神迹，耶稣一直马不停蹄，耶稣一直没有停止他来到这个世界要做的工作，他不是顾念自己的疲乏，就停在那边休息，没有，你看见耶稣一直在做这些工作。而且最后那个贫穷人听福音，这个约翰如果一听见的时候他就知道什么，这个完全是以赛亚书清楚预言弥赛亚要做的事，对犹太人来讲，旧约圣经他们，应该非常熟悉的，特别这个施洗约翰肯定读过以赛亚书，所以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就马上想起来，哎，对啊，原来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是要做这样的事，所以耶稣这个在提醒他，有时候我们就忽略了忘记了，所以我们需要被神来提醒，所以提醒什么呢？其实你不是没有听过，好像你忘记了弥赛亚来就是要做这些事嘛，所以很正常，耶稣不是没事做啊，耶稣就是告诉约翰他一直按照神的心意，做弥赛亚在这个世界做的事情，所以耶稣意思就是你没有看错，我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告诉他，所以透过他所做的所讲的，约翰就明白了要等的就是他，而且他已经来了。耶稣希望他在困境当中没有否定他的真实，这个真的需要神的保守，神的怜悯。今天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个人的认知上，你的认知有时候都是很片面的，或者你回到教会很久了，你听到听过很久了，但是你对真理是完全贯通吗？有时候一知半解，可能知道一些也不懂另外一些，不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我们有限的认知上，因为我们所知的有限也不 做准啊。如果啊，你所讲的跟我所认知的不一样，所以你错，其实谁错啊？可能是你错，哈哈，因为你都不懂啊，听见跟你不一样的想法，就是以为啊，人家不懂啊，人家错啊，其实是你自己错，对吧？所以不要那么快做这样的结论啊。所以呢，哎，啊，这个不单只在认知上，而且在不要建立在环境上。你记得彼得走在海面上啊，其实啊，他忽然间看左右啊，这个环境，为什么我可以走在海上啊？他的脚就软了，对吧？啊，不可能的嘛！啊，如果你看环境，就被环境那种情形吓怕，因为按常理是不可能的啊。你如果的心一直相准耶稣，眼睛一直望着他，啊，对当时的约啊彼得来讲，走在海面还是不走在海面是没分别，因为他的专注力就在耶稣身上，啊，哪怕走在海面上，他能够走过去，啊，这个很奇妙，对吗？但当他的眼光视线什么时候转移离开耶稣，忽然间看的时候环境，他整个人就沉下去。啊，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的信心不是建基于我们过去的经验，也不是建基于今天我们看见什么环境来决定这个信仰是不是真实，是不是我们要继续这样走下去。啊，我们的信心眼睛不能转移离开耶稣的身上。我们的信心也不是建立在感觉上，啊，好像那个多马，啊，我觉得多马也是蛮明显的例子。这个多马不信耶稣复活，他而且提出一个要求，啊，他非要再显现，而且我的手指探进他这个肋旁，啊，这个被钉过的手，哇，这个要求你真的有一点过分的，对吧？啊，意思说我非亲眼看到，我的手非亲手摸过，啊，我没有这种感觉，啊，我都不会相信。哇，这个单凭感觉很危险，啊，这个真的会得罪神的，啊啊，神不是随便给你吩咐，你要他怎么就怎么，啊，要按你的意思，你的要求，按你的感觉，啊，你感觉他真就是真的， 我摸到他是真实就真实，啊，摸不到就不真实了吗？啊，你是谁呢？啊，我们的信心建基于我们的触觉吗？啊，视觉啊，或者嗅觉，我们味觉啊，或者我们的这个触觉，对吧？所以呢，不是这些，也不是建基于我们的遭遇上，风平浪静啊，我们知道神是同在，他真实。一遇大风浪，好像耶稣就不理睬我，这个就是门徒了，啊，耶稣平静风浪之前，耶稣还是睡得好好的，啊，给你吵醒，哈哈，是因为你小心，啊，耶稣为什么你还可以睡觉，啊，我们没命了，你都好像不来拯救我们。其实他们怕的是风浪，啊，耶稣与你同在还不够平安的时候，啊，有没有风浪你都不平安的，啊，有耶稣同在，啊，马上就能够平静风浪，对吗？所以你的信心不是因为你遭遇什么，啊，我们真的需要把信心建于什么呢？神的作为，尤其是他的救恩，这已经完成了。所以我觉得非常宝贵的就是我们所谓基督教的信仰完全是建基于事实，啊，耶稣降生是事实，耶稣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真实，是事实，耶稣受死复活是事实，啊，完全是建基于事实。如果你说这个不真实，这都是传说神话，那你提出证据，你不要随便说 是神话就等于真的是神话，啊，你没有提出任何这不是事实的证据，你就不能说那个不是事实。所以呢，我们要建立在神的作为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所经历的，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啊，我们有把我们信心建立在过去经历过神的信实， 我还记得当我奉献做传道的时候，只凭信心眼睛所见的，肉体眼睛完全看不见，反而是一片迷糊啊。但知道所信的所跟随的是谁，而且他逐步开路引领真的是见步行步，行步见步的，好像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脚步踏出去河水都不分开真是一步一脚印的经历神的同在，经历他的看顾与带领这个其实也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对吗亚伯拉罕蒙神呼召离开本地本住父家，他其实要到哪里去他都不知道，但是他就是他不是傻瓜就是一种单纯的信心，他知道所信的是可信的，所信的对象是可靠的他就这样不问什么了，你不信问也没用，神告诉你也不见得你一定会跟从，对吧？所以呢，这种信心完全就是不问所以，不是糊涂，不是盲目，而是绝对的一种信心相信神永恒的应许这个就是我们信心应该有的那种立足点按照圣经里面神的话神的话从来没有修改，所以在乎你对神的话抓得有多紧你的信心就能够有怎样的一种稳固我很喜欢我年轻的时候现在这首诗歌可能很少人唱了当你失望的时候神说我曾经帮助你你软弱的时候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当你看不见的时候神说我与你同在，因为神从来没有应许天是长蓝，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漫，懂得懂这首歌神未曾应许天是长蓝，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满，神未曾应许长青无云，长乐无痛苦，长安无虞，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心路有亮光，做工的心思念的恩主为难由来，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当你落在困难当中，你唱这些歌，你的灵马上被提升了，你明白吗？神从来没有应许你天是长的，为什么你一定要求神每天给你天是长难的，有阴天有雨天也不是很好吗如果整天一年到晚都是晴天，你就害怕，你就糟糕了，对吧一点雨水都没有，一点阴天的天气都没有，你就反而更担心，对吧？所以神有他的时间，你不要担心。所以到最后呢，神看不看环境，乃看中心。耶稣转向众人讲什么呢？他高度肯定约翰，说他不是摇摆的人因为他不是风吹动的芦苇他不是贪想安逸的人，因为他不是住在王宫他住在旷野，旷野哪里可以享受什么呢？对吧他不是穿细软衣服的人那个好像很高贵的身份也不一样的，这个约翰不是所以他值得欣赏称赞的，因为他过的是这种生活。而且耶稣怎么说？他说他比先知大他被视为在以利亚的性质和能力之下成长身穿着骆驼毛衣，腰束皮带，有先知般的外貌这个是耶稣对他的称赞。而且呢，还有就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大哇，这个约翰好像被耶稣抬举约翰你怀疑我，但现在我怎么看你呢？哎，你真的了不起而且呢，一个神所使用的人约翰出现填补了犹太历史中大概400年的沉默期在文士和启示文学作者为主的宗教氛围当中，他出现带来强烈的 先知性的宣告，而且他一出来，哇，非常有能力，对吧？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啊，对吧？啊，这个传悔改的道，呼召人来受悔改的洗礼，真的为耶稣出来铺平道路。啊，你要注意，这耶稣在约翰最软弱、最怀疑、最低谷的时候说出这些赞美的话。啊，我觉得这正是耶稣基督对约翰的爱，对他的肯定，而且让他不要灰心，叫他不要继续怀疑。这真的是恩典。耶稣没有说因为他怀疑而好像他的身份有改变了，他还是那个约翰啊。今天人的眼光怎么看你不要紧，耶稣怎么看你？有时候你会信心软弱，你不要因此就自动弃权啊，觉得哎呀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这个真的令耶稣很失望啊。耶稣不会这样看你啊，就正如他不会这样看约翰一样啊，反而在约翰人生最黑暗的时候说他是最伟大的，哇，这个非常宝贵。原来神看的是中心，不是看环境，不是看你时候的一些软弱，甚至你看见有时候在不利的环境当中，保罗在监狱里面还是这样喜乐，这样唱歌赞美神，这样传福音，因为他忠心，无论在哪里啊，神要看的是这个。神看你完成使命，不是看你在外面的成功啊，外表的成功不等于什么。所以我们不要追求什么成功神学啊，这些表面的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啊，你的追求方向不要找到那边啊，不要一切都顺利啊，这个叫成功，不一定的啊。有时候神故意用那些啊不顺利的环境来锻炼我们。所以我的祷告这一生能完成神的托付啊，真的没有到交战的时候啊都没有定论啊，这就是我们有警醒的原因。过去你跟随主跟得很好，也不敢说你将来如何，你要把握今天，对吧？没有保证的。一些人晚节不保，有没有？有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啊，神看你的心是否像他，不是你自被一个不自由的环境所困住啊。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你真的面对不同程度的压力啊，或者你生病啊，被这些病痛困住，被家庭很多问题啊、困难啊等等困住，或者被你的工作不顺利来困住，或者被你的情绪困住，被四面受敌的环境来困住，我们就会容易说时不与我啊，所做的好像都没结果，都白费了，好像神都离我而去了。你不要这样灰心，神只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救赎了，给我们无限的恩惠，随时的帮助，更加是身份的提升。虽然我们出身很卑微，无什么身份地位，但耶稣说什么呢？啊，这一句我觉得是整个对我们啊非常非常重要的。耶稣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哎，耶稣刚才才说，这个约翰是最伟大的啊。我们好像在身份上很难跟他相比，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没有什么贡献，没有做约翰所做过的事情。哎，为什么耶稣这里说？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了，意思就是说约翰在旧约时代是最伟大的先知，但他仍然属于救恩尚未完成的时代啊。任何的在耶稣救恩完成之后进入天国的，就算是非常微小，也享有更大的福分。哇，这个就是神临到我们身上的一种一种的福气啊，有更高的地位和更清楚的救恩启示。所以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这里讲的大与小不是道德或者行为上的比较，我做的比你好，我地位比你高，不是这个。 而是救恩时代我们有的身份与地位跟旧约已经不一样了，就是恩典，耶稣降生带来的恩典，耶稣降生为了成就救赎恩典而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同盟这个身份与地位的提升，所以要为基督的降临来感谢主。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情过这个圣诞节，不是过节而已，你要想念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要纪念就是这个事实，耶稣曾经道成肉身这个事实，不是单单庆祝一个生日会啊，不是庆祝高兴啊，吃大餐而已。你要想到耶稣的宝贵，是因为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当主看到我们仍然跟从他，我们在他的眼中就是最大的，是最尊贵的。弟兄姐妹，不管你的出身、你的地位、你的遭遇如何，人家怎么看你，请你不要失去这个信心。约翰是基督的先锋，上次没有正式认识基督，甚至怀疑。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因为没有明白耶稣而没有接受他做你救主的，请你不要停留在这里，盼望你能够在这个圣诞节里面明白基督降临的真正意义和跟你的关系。约翰呼召人悔改，但耶稣为全人类成就救赎的恩典。先知只是预言，只有基督才是神应许的实现，只有接受耶稣才能明白体会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要性。不是理论，不是嘴巴讲讲，不是听听而已，是要你生命里面真正了解，在行动接受他，而体会耶稣对你生命的真实和宝贵。你光听没用的，永远不晓得耶稣在你生命里面该有的位置，在你生命当中唯一的那种重要性。所以那个结论是什么呢？对，你愿意在疑惑当中仍然来到主面前吗？无论你信主还是没信主，施洗约翰的故事提醒我们，信心不是完美，信心会有低谷，但信心选择向着耶稣的方向走去，耶稣会用他的话语来坚固我们，耶稣永远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不喜悦我们。也许你经历很多困难，就如施洗约翰一样，但今天主对你说，不要失去信心。耶稣会对你说，我听见了，我还在做事，只要你继续坚持啊！只是你现在还不明白，只是你还没看见耶稣所做的。所以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主题就是喜乐。你有这个喜乐吗？你想到耶稣降临，原来带了我的那个生命可以这样的改变，你不可能不喜乐的啊！我们圣诞节的喜乐不是因为哎呀高兴啦，有礼物啦，吃圣诞大餐啦，那个喜乐不是从那边来啊！而且你搞错那个主角啊，甚至那个主角你都放在一边，你大吃大喝，你的一种欢乐，你真的对不起耶稣了，对吧？啊，你有没有参加一个生日会？啊，不先以那个主角为一切的中心了，不会吧？他邀请一些朋友来庆祝他的生日会，就是你来这样快快乐乐吃吃喝喝啊，就忘记他，这个不可能的啊！今天很多人过圣诞节就是这样，对吧？有假期。哇，很开心，其实啊，你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耶稣把他自己作为礼物来给我们，感谢主，盼望耶稣的降临能够带来我们整个生命充满盼望，充满平安，充满喜乐。我们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2000多年前降生为人， 为了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很多时候以为我们努力拼命做很多位置，以为有益有利的事情就能够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其实啊，这个完全是错误的方向。我们需要的是你，无论我们人生落在怎样的低谷里面，甚至有时候我们相信你，但是我们信心软弱，我们又怀疑，求主不要放弃我们，叫我们的信心继续来提升，来继续向着你的方向走，以致我们重新印着你，我们得着喜乐，我们得着这种心里面的平安，因为你，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神，因为你降世为人，就是除去我们的罪，把救恩给我们，我们因着有你，我们真的心里面是最快乐的一个原因。求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以致可能每一个新的朋友啊，还没信主的，主求你都感动他们的心，赶快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为一切所领事物的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啊，愿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